我们今天早上陈根师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七章，我在看第三十七章的时候呢，就想到说，这是这个神的选民，南国犹大国其中的一个王西西家王的时候遭遇到一件很真实的事，就说不但是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大将兵临城下，说了一些亵渎耶和华，而且让神的百姓好像心消化的一些的话，而且呢，这个西西家还真正的看到收到这个亚述王差派使臣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我想跟大家第一个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神的百姓没有错，其实我们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也一定没有错，而我们也有可能，不是有可能，而且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有遇见像西西家所遇到的这样的难处，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许多的难处，而且当我们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别人也是轻看、小看，甚至嘲笑、嘲讽，到现在也不敢有什么人是来辱骂啊，像这个亚述王下面的臣子，这个拉伯沙奇那个样子哈、啊，因为你在现在在文明城市里，你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也是社会法律所不允许的。但是呢，我们信耶稣人在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的里面，真的会遇到难处，而这个难处会怎么样呢？这个难处会嘲笑我们所信的神，这个难处会让我们心里面会害怕，这个难处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力不能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有。那么我们的反应跟西西家一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个关键，就是说今天在神的选民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也好，南国犹大也好，他们在历史的里面遇到过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有的人就妥协，有的人就这个找别人，找埃及王去救他们，拿出他们所有的钱财，是不是啊？用今天的黑话来讲，就是他们交保护费来以求这个平安，是不是这样？那我们遇到这些事，今天我们不讲古时候的人，今天我们说是一个信靠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心态又是什么？而这一段圣经记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西西家他是怎么来面对这样人生的难处。假如我们面对难处跟西西家不一样，那么也不要怪为什么我们的结果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就特别看到这个西西家王，他遇到这样人生治国里面的情形，是这样的一种危机，这样一种重大让他自己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面对的？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第一个他自己上耶和华的殿，第二个他怎么样呢？他差派使臣去找先知以赛亚。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点不太一样。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只自己面对神，有些人呢只是怎么样呢？他自己不面对神，他自己不去耶和华的殿，他怎么样呢？他老是找人去找传道牧师，有没有啊？是不是啊？那这个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今天稍微有点深入的思想。他自己上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自己上了耶和华的殿，他为什么还要找人，找他的师，找他的下面的人去找先知以赛亚呢？今天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很好，也不要太骄傲。其实我们要真的，我们在神里面心里面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去寻求神，真的，上帝下面你讲话，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好，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个想法说，既然在我们的国里面有神所重用的先知以赛亚，因为先知从你看西西家啊，西西家上面他的爸爸是亚哈斯，亚哈斯的上面是约坦，约坦上面是什么呢？约坦上面是乌西亚，就是这个以赛亚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呢？从他的曾祖父乌西亚崩的那一年开始，那乌西亚不算，在乌西亚崩的那年开始， 先知以赛亚就开始执行，在他的祖父爸爸跟他的这个年代里面做耶和华的先知，替耶和华向神的百姓说话。很显然的，既然是神所重用的这个先知，他所借着神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所以以赛亚非常非常的清楚，神既然有先知在他国里面，他也不放弃让先知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他自己也不以先知为这件事情祷告，就减少了他自己要去面对神的这样的一种的需要。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可怜在哪里呢？我们就是自己想去面对神，好像神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离开神的距离已经很远了，一直用很多东西代替上帝，我们就去面对神，我们只是做个仪式。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他心里面真的想到说，我们也真的希望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为我们祷告，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谁是真的神的仆人呢？你也不知道，只能够怎么样呢？只能够用一个人封给他地位的人案例的牧师，人高举的人，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有人是被神用的，对不对？因为你跟他不是一个教派的，你去找他也找不到他，因为下面人根本通通都挡下，是不是这样？啊，就你今天一个人要去找个牧师容不容易啊？特别找一个大教堂的牧师容易吗？啊？接电话都还听电话录音的吗？你能找得到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算有像西西家这样的心，有的时候我们都还不一定找得到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传这个时代信徒的可悲，就是这样。但是虽然可悲，我们有心，神还是会给我们有机会遇得到。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有心，神是活的。但是我们一直在人的所谓申诉的管道啊，是不是啊？这个求见的方式里面去转的话呢，那这是你很难讲。你不是有点什么地位，你不是有点什么关系，你不是有点什么东西，你不要什么时候轮到你也不晓得。但是呢，我们真有心到主的面前，我们也真的有心希望神能够让我们遇见一个他自己的仆人，可以来为着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难处，能够为我们祷告，或者能够从神里面得出一些什么样的讯息，能够成为我们安慰，成为我们力量的。神不是一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脚不能行的神。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是昔在今在永远常在的那一位永恒者。真的，你只要有心，但是你去靠人靠不住，你真的有这样的心到神的面前，神会开路，让我们在我们人生有难处的时候，真的神也向我们说话，神也借着人向我们说出神的话。我不晓得西西家，我再说哈，您不要把我的这种体会分享哈当作圣经的本身。我要讲的乃是西西家不但自己要面对神，他怎么样呢？他还要请他的这个下面的使臣去找先知以赛亚。我相信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当人所讲的跟他到神面前祷告神给他的感动一样，这怎么样？这才不会被骗了，不是吗？啊，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因为今天基督教完全诉诸信心，诉诸什么信心呢？诉诸你人的信心。那么相信什么呢？相信我传道人讲的话，还是要你相信神呢？你们好听我讲这句话哦，今天基督教是一个诉诸信心的宗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要问的是，再问下面一个问题是，今天基督教诉诸信心是要你相信你的牧师呢，那个牧师还是要诉诸信心让你相信神？你们回答我。
后者。
啊？
后者。
假如有人是要我们用信心相信神，你放心的去相信，等到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诉诸信心是要你相信他的，你要保留。没有一个人是那么完全值得信，但是很可怜，因为神我们见不到，人我们见得到，所以我们常常把完全的信心相信人，我们没有把全然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西西家怎么样呢？西西家所表现出来的，他到底他相信他眼睛所见的，还是他更相信神能为他开路解决问题？你们告诉我。他眼睛所看到了，不能让他不信，为什么呢？ 兵临城下，他的国力他的一切都没有亚述更强，有没有？他不能不信，但他的心里面还有一样东西，他知道耶和华上帝能够解决他的难处。当一个人只相信他眼睛看的，他不会到神的面前，除非这位神在以往他的生命的里面带领他走过，是他能力所不及，是他眼睛所见的难处所没有办法困住他，是因为神的缘故，他里面会有一种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我讲到这边讲点题外话。举例讲，当你碰到一个难处，举例讲哈，当你碰到一个难处，关于房子啊、生活的价值各方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你去找传道人的时候，啊，我给你的建议嘛，你先问传道人，你有没有像我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他说没有，那么他能够给你多大帮助，我真的不敢相信。假如说我也面对这样的事情啊，对不对？那你先不要急，先问他，那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面对的啊？他说我是银行贷款啊，什么对不对？那么他讲的你也不要听了，因为都是人的方法，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今天很多人去面对传道牧者，对不对？把你的问题讲给他听了，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遭遇同样的问题，你也不知道说他遭遇到问题的他解决的方法是靠神还是靠他的聪明靠人的办法，你希望他能够帮你什么帮助吗？你们讲给我听啊，你们好去思想啊、哦！当别人来找我，别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宣教士，三头六臂的要为我祷告，我直接跟他讲说，你遇到问题我没有遇到过，我没有办法给你帮忙，我只能够跟你为你祷告，你也好好求问神，这是我最坦诚的态度，我只是跟你讲。然后他问他的问题怎么样呢？是我也碰到过的，我就把我碰到这个过程心里里面的挣扎走过路了跟他讲，下面说不知道这样对你会不会有帮助。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找神，因为神看不见，我们去找人，就我们去找人找到的又不是像以赛亚这样的人，是不是啊？难怪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越找人你的心越痛苦，你的心越乱，本来只有一种单纯的想法，找了这个人又这种说法，找了那个人又这种说法，到最后发现到底什么，然后又去找另外的人，结果又多了一种说法，就变成这样了。假如是事实的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好睁开眼睛看看以赛亚在哪里，好好思想思想耶和华神正等着我们到他的面前去寻求他。这是第一个西西家的反应。我们再来看那一个王希拿基利这一个亚述王所讲的话有没有错，亚述王讲的是不是都是事实？我觉得亚述王前面讲的都是事实，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救他脱离我的灭绝呢？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的百姓得救呢？这个话也没讲对了，这是他的经验，他走过很多的地方，有没有啊？他走过很多地方，真的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的人，哪一个国家没有偶像拜啊？哪一个国家没有神在那边靠啊？结果怎么样呢？通通被亚述帝王帝国怎么样？通通灭。他讲的话对不对？对，有没有吹牛啊？没有，是个事实，是事实。这个东西怎么样呢？这个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啊，是这样。但是他完全讲对了吗？他也没有完全讲对，他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没有讲对。虽然后面的话都讲对了，但一开始讲那句话不对。他用什么呢？他用事实去印证他讲不对的那句话。我跟你讲，这个逻辑不通。除非他能够假设，以色列人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上帝跟别国的神是一类，是吧？对不对？才有可能嘛。他假设错了，后面再用事实来讲也不成立。这是逻辑里面最简单的问题，你的假设是错的，你任何合理的合逻辑的推算都是没有意义的，通通都错，就是这样的嘛，是这样。所以他犯了个什么错呢？他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里。这一句话是亚述王讲的， 太超过的话，因为他没有认识这一位独行其事的冠军耶和华。其实他可以打听打听，哎，神的百姓是怎么样出埃及的，是不是这样？他也可以打听打听啊，以色列百姓是什么样的过程？难道他有那么一点点把不是真神偶像国家打垮了，他就敢这样的出一种结论说，你们不要听你们神欺哄的话，说怎么样呢？说耶和华这个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所经过的事实去证明我们一个错误的假设，这是我们的情况。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在人生里面做过很多像亚述王这样。今天我还不讲不信耶稣，我还是讲信耶稣的人。他先假设我今天遭遇这件事情是为什么，然后再拿一些事实来讲，就是他那个假设根本不成立。他遭遇到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因为他假设的原因啊。比如说我遭遇到一件事情，先假设别人对我有差别待遇，别人不公平，然后怎么样呢？用很多的事实来证明，怎么样呢？证明我想的对，哎，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呢？别人对待他这件事情处理根本不是因为别人不公平，他讲了个半天，不都是不是像那个这个希拿基利亚述王一模一样吗？今天我们常常会犯亚述王所犯的错。我们对我们一件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已经把它肯定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用事实去证明它，以为我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没有骗了神，只是骗了自己。不但骗了自己，有的时候还会影响别人，影响一些很无知的人。所以当别人跟我讲问题的时候，我一定问他，你这样的想法是事实啊，还是你自己的以为？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我不是对你不相信，我只是问说，你跟我讲的那个，对不对？你那个前面的那个，你是你的以为还是事实？假如你能够证明是事实的话，那还差不多。假如那正是你的以为，就是像亚述王一样的话，你们不要被你们神欺哄，什么说耶路撒冷不交在我手里，这样的一种假设是不是事实？结果他没有知道这个严重性。神对这个亚述王的讲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三十节以前对亚述王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不起人的是谁啊？藐视人的是谁啊？在那边嘲笑耶路撒冷是什么什么人呢？其实你只不过是我打发你，让你兴起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人。你怎么到今天反而是眼目里面没有神呢？是不是这样？你从前所做的这一切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到底是谁给你？谁允许你这样做的？而且你把那一些的国家打败，那些小民那些国家，因为那些神根本就不是真神嘛，是不是这样？你看你慢慢就发现神的回答是讲一个事实，人很多时候讲是讲一个以为。一个面对神的人，神会让他看见事实是什么，让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在想神为什么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告诉他怎么说呢？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才会被这个希拿基利王所打败。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你们所信靠的不是外邦人所依靠的，不是神把他当神。你们所依靠的耶和华不是你们手所造的，我就是我，我就是。所以神在那边强调的是什么呢？今天人为什么会被消灭，今天人为什么会失败，常常是把不是神的当做了神，常常把自己手所造的代替了神，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注定了失败。而神的提醒说，不，我不是你们手所造的，我本来就是神，我是呼召你们的上帝，你们真正依靠我，真的不要怕亚述王。 今天我要在这个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到底是依靠人手所造的呢？是依靠人呢，还是真正知道我们要依靠的是那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一位真正的神呢？人手所造的包括两方面，人手所造，人的手代表人的力量。人手所造的，依靠人手所造的是两个层面，一个是依靠别人，一个是依靠什么？自己。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他是依靠自己。我常常讲，我是个很骄傲的人，所以我在祷告功课上学的不是很好。一个骄傲的人不可能会到神面前去祷告。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不相信神的人，就我不是不相信神，我只是对我自己也很有自信。大家这意思哈，我不是不相信神，等到我的手不能做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求神。大家这意思吗？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样？根本不相信神的人，他一天到晚去求人。大家来这意思吗？你为了这个两个差别还不一样啊、哦？我是一个不是太会祷告，不是很常到神面前去祷告的人。一个是我遭遇很多事情，我也不在乎。人家说，弟兄，你脚伤有没有为你的脚伤好祷告？我说没有，脚坏了就坏了，那怎么样？反正人们活得轻，那么多断腿的还活得好好的，是不是啊？我心里有数，脚好不好管他，对不对？是不是？啊？这真是我的想法哎！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也谢谢你们。但是你问说，我有没有我自己祷告，希望这个脚不坏不烂怎么样，对不对？有过祷告吗？对不起，我只是跟你讲，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在乎。我有很多东西不在乎，我有很多东西可以靠我自己能力去处理。怎么样？我会祷告神吗？我还有个事情跟你们讲。今天有很多事情根本是一般的人信主不信主都会碰到的，人家不信主人都把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信主人还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不是求这个帮忙就是求那个帮忙，对不对？我倒不是说你把小事去祷告耶稣，因为师父会嫌你烦，我的意思说你根本没有尽到你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去解决些问题。其实我讲这句话很痛心的，不要搞到最后礼拜堂都来一些社会边缘人物，不知道尽本分，一天到晚。最可怜是什么呀？连相信神都相信不来，一天到晚找人家帮忙啊，是不是啊？难怪传道牧师不是气死就是累死，是吧？不然就是他把你气死，他给你累死。天下事情真是想想很可悲啊，真的很可悲啊。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西西家王也好，以赛亚先知也好，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面对神的时候，神都给他们有一种看见。我不怀疑哈传道牧师，但是我真有一个分享。以赛亚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呢？以赛亚为什么讲这些话呢？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有没有？因为以赛亚真的西西家派人要他去向耶和华神祷告，他也没祷告啊，他真的有祷告，耶和华神就向他说话，让他去回答西西家王。哎，我问你们，你们叫传道牧师为你们祷告，他答应了，他真的祷告没有祷告，你知道吗？下次遇到你，什么话都没有跟你讲的，他不一定为你祷告了。假如他真心，你把你难处给他，他下一次碰到你的时候，他会说：“我跟神祷告，我心里有什么感觉，再跟你交通交通，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有人说，弟兄，你不要把这些秘辛都是告诉了信徒，那么我们传道人怎么传道呢？以后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了。以赛亚他会这样的说，人家请他祷告，他真祷告，他把他在跟耶和华祷告的过程里面，耶和华向他说的话去告诉大家，这么真实啊！啊，你请传道人为你祷告，哪一个传道人过了一段时间来跟你说，我真的为你祷告的，我里面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要我跟你讲什么，有没有？你回头想想，有没有？ 假如有，我为你感谢主；假如没有，你也不要意外，因为别人要你为他祷告，你也答应了，就最后什么结果你自己也知道，所以也不要怨人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差不多。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耶稣的怜悯，没有耶稣的拯救，你我都一样，什么信耶稣不信耶稣都差不多了，啊！但是在这边给我看到的以赛亚，他真的祷告。因为祷告，神有向他说话。西西家真的面对上帝，所以上帝让西西家看见说，别的国家被亚述打败，因为别的国家的神根本怎么样，不是神，只是人所说的。上帝还很特别的接着西西家，西西家让西西家知道什么呢？让西西家知道亚述王的结局，有没有？啊？让借着先知让西西家知道亚述王的结局是什么。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神把亚述王的结局告诉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相不相信？这个很厉害，我真的不敢讲西西家到底信不信，我真的不敢讲西西家信不信。但是呢，以色列百姓那不行，从哪里看到呢？你从前面去看啊，前面这个历代之下，也有记载这些事情啊，列王记也记载这个事情。到最后，这个十八万五千的人，亚述军队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先看见的，去拿了那些失手的，什么这个衣服啦，什么东西，跑到城里面，耶路撒城里面跟他们讲说，亚述大军已经什么？那他们信不信？他们不信，不信。今天我们不要号吹了，那牛吹了那么大，只要神跟我说话，我一定信。我看看以色列百姓真的没有信，至于西西家信不信？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我相信西西家信，我相信啊，不要把我的相信当做圣经的本身，是这样。我常常喜欢也跟人家讲这些，我们人是很有限啊，是这样。为什么呢？我有我一个想法，为什么西西家真的信呢？因为他没有开门去投降，就证明他相信，就这样简单吧。今天我为什么证明我们不相信神呢？神跟我们讲了很多的应许啊，什么的，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们还开了门去投降，就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到最后你没有发现吗？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什么成就。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的心很得安慰。他命立就立，是不是啊？他的话语说成就成。哎，我问大家，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怎么造的？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只有造我们人的时候，神还费点心血用尘土来造我们。只有我们人，上帝造我们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话七折八扣，是不是这样？我们相信人的话，还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还相信我们自己的话。但是你要小心啊，不要人家随便翻开一件圣经的话给你，就这是神的话，你不要乱搞。等到他翻到一件事，犹大就出去吊死，也被死。不要人家把圣经翻开告诉你说这是神的话，是你真正向神祷告的时候那句话跑出来才是。不要糊涂啊，不要糊涂。除非那个人像以赛亚一样，真正为你到神面前祷告。说不定神借着他使用的仆人给你一句话，问题是神给的话我们信不信啊？信不信？信不信？我从比例原则来看，我最近读圣经常常讲那个比例原则啊，这个普遍的人怎么样，对不对啊？因为在法律里面有叫普遍原则嘛，啊，是这样，大家是这样，或者是不这样。普遍的原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进旷野的两百万人，估计到最后进迦南只有几个人呢？只有两个人。难怪今天那么多信耶稣人都在世界的旷野里面倒闭，不要稀奇啊！ 上帝的话那么的明确，在西西家王的时代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多少人相信啊？可能以赛亚跟这个西西家相信，大部分的百姓都不相信。所以呢，你只要是大部分，你只要是一般的，你也不要把自己想成我是特殊，我是个传道人，我就像这个以赛亚一样，我就像西西家一样。我们好好悔改，主啊，为着我们不信神的话悔改。从圣经比例原则来看，真正愿意跟随主相信神的人是少之又少的人。而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大家都喜欢跑在主流的里面，越主流离开神越远。我告诉你，这么厉害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到最后神讲的话没有一句不成立。亚述王真的到不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下去，他就逃回去。这个亚述王怎么样呢？回去以后怎么样呢？真的就被杀了。有没有？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一段？其实就算圣经记载这一段，我们会相信神真的在我们祷告里面给我们的意念向我们说的话吗？还是神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念，给我们这样一句什么样的话，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跑出来的时候？今天早晨清朝的时候，愿代表我最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清早药性不行的时候，对不对？有的时候会一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清早的时候，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哈，因为有一个主题，有个退休会有气场，说是做主仆人，传扬福音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很稀奇，我头脑里出来一句话，叫世主的仆人，显扬福音，很奇怪。我想这是神要我讲的。就做主仆人的话，告诉你怎么做仆人，对不对？传扬福音的话，就告诉你，福音内容怎么传，对不对？假如是主仆人的话，就问问看，我们是吗？显扬仆人是我们有福音可以显扬出来吗？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了。我说我知道，说神要我讲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存着神的时候，神的一个，我们心里面那个意念思想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吗？愿意这样下去走吗？等到眼睛张开看到这个世界环境，又茫茫默默的跟着这个眼睛所看见的这套东西在走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西西家跟先知以赛亚遇到这个难题，西西家去面对神的祷告，神所告诉他的，跟先知以赛亚人要他为了这件事情到神面去祷告的，他们两个得着的信息是一样，神所信的也是一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神不但是昔在的神可以行这样的事，我们的神是现在的神，他照样可以这个形式。我们虽然现在很平顺，可能我们将来会遇到像西西家所遇到的事情，只要我们有西西家的心，只要我们有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心，神不吝啬告诉我们，神不说谎并不成为我们的依靠，也不可能神所说的话会落空。真的让我们坚定地走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